说，
好像我们好像不够宝贵，那位那么爱我们的主哈呀，所以真的从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些生命的现象哈。那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这个是题目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哈，就是我们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圣灵在我里边运行，在带领我们行事为人。那当我在仰望主的时候，神让我想到最近就发生一些事，我就在神面前安静，神就让我在想到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怎么跟随神。因为我起来，我信了耶稣以后，神吸引我起来要追求，那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护照。我还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神就说离开你的家乡往前走。所以当我这一次在想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亚伯拉罕的故事让我觉得叫我这么受感动。那上次我们谈到一个人，如果他蒙召回应神的选召，而且他很忠心的去跟随神的引领，神必帮助他，神必显大能帮助他。好，像上次我们引用诗篇114篇，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下诗篇114篇呢。当神呼召这个以色列人出来服侍他。他们回应神的选召就跟出来了，摩西就把他们带出来了。好，那在跟随神的引领，神呢就显大能帮助他们。那这个不只是对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个人的历史也是这样。我自己或深或浅也经历到这种情形哈，所以我很深的受感动。神甚至要动用天地来帮助，来为这个人生命的建造效力。你知道一个神的儿女，神的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是神费多大的劲把他救出来，全然归属神。而这个人是神的种子，这是牧师常讲的种子的呼召。你知道种子是多伟大的一件事，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事，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件事。如果一个人真实的被神得着，他可以为神发光，可以照亮四周黑暗的人心，可以防腐成为盐，可以防腐，神可以借这个人，真的就是使你知道罗马书第八章说万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等候神种子的显现。荣教是一辈子讲要为神得国，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要被神得着，然后神国的全能可以临到我们，然后我们在神的带领之下去行事为人，神就借着我们把一些福分，把一些福音的真理就传出去。那一些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神的光照耀，他们回转来归向神，那这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从黑暗之子变为光明之子，这个人所在的地方神国的全能也跟着在那里会影响。像我们在这个地方，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物，可是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用心灵跟真实Spirit and Truth，我们用我们的灵真诚的跟神敬拜，而且那个 truth， 以前我对 truth 这个字呢，就是更多的体会是我里面按着我的本相，按着我里面的真心实意，好，敞开在神面前向他敬拜。可是今天我有一个感受，除了这个以外，按着神的所示 truth。神就是真理，按着神的所示， 来敬拜他。当我们这样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全能在这里。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进入另外一种全能，神国的全能。这个能改造人，可以改造世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全能可以改变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所以难怪约翰威斯利说，神啊，你给我几个，因为我没有仔细去记是七个还是十二个，你给我几个这个人不为自己活就是要为你活的人，改变这个世界。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时候的复兴到一个什么地步，赌场关了，酒吧关了，没有犯罪的事件了，是这样子的，就神改造那个时候。所以神要得着一个种子，所以亚伯拉罕的呼召，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他是第一个创始，他是第一个起来，好像有意识的起来跟随神。当然以前还有一个叫以诺，以诺挪亚也有，但是亚伯拉罕就神就借着亚伯拉罕要选出一族，借这一族把诸约律法交给这一族，那借这一族建立一个国，神的国，接下来有大卫，一直把神的真理这样传下来。好，那所以我今天在跟大家谈这个，我相信对我自己有很大的鼓励。好，刚刚我们唱诗歌说我们要如鹰展翅飞腾，当我经历一些事我的心在那边被神熬炼的时候，牧师打电话来安慰我说，提醒我说，你要当小麻雀在地上这样子，只是看着地上僵僵的。因为我跟他说，哦，我不要当 superwoman 哈，哦，太辛苦了哈。他说你要得胜，你要成全神，你要跟随神在你身上的命定哈，就说不要怕艰难哈，不然呢？他说你要当那个小麻雀在地上这样吃这个东西而已吗？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如果命定要你当一只鹰，你就要依从神去飞翔。好，那这个都是需要信心。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成全他在地上活着的命定，是神为他命的。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他之所以能够成全他神为他的命定，是因为他先成为信心的父，他向着神有信心。那他向着神有信心，也不是因为他自己能生发信心，是神的怜悯，神呼召他，从一开始神选召他，他就实在的很实际很务实的跟随。好，我相信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都在讲到信心英雄，就是信从神。有人说希伯来书 是一部什么书，以前我跟刘秀慧一起谈的时候，他说我觉得希伯来书 是一本信从神的书。所以十一章讲到很多信心的英雄，我相信他信从神是指他什么，他心里认定，当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心里认定，他口里承认，他手所做的功，还有他脚举步起来跟随，全部都来要跟上帝的旨意相符合。这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他是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完全？不是，他不是一开始就百分之百的完全。那但是他按着他所知的，按着他所知的去跟随。我们知道他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清楚。我记得学桥大学毕业，他有一个演奏会，那个时候我们谢谢他的教授，所以我们请他吃饭。那谈起一些事，他就讲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 We aim at perfection，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 完全。他说但是世界上没有这种事， There's no such thing on earth， 世界上没有这种事。好，所以 全世界所有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都是在不完美当中学生命的功课，甚至在错误中学生命的功课，但是我们要愿意被调教。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是100%都对的，没有，只有耶稣。所以有一句英文的谚语叫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对不对？人难免会犯错，但是如果人有神的性情，人能够去饶恕，能够去包容。那所以我就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彼此再来愿神再来提醒我们。你知道亚伯拉罕从乌尔，从乌尔神呼召他出来，乌尔是当时文明古文明比较发达的几个地方之一，两河流域的乌尔，他们有拜偶像，神把他从那边呼召出来。当时当文明发达的时候，人在其中已经安稳了，习以为常了，神要他从那边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他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们人比较习惯自己可以掌控，对不对？好，什么事情自己都可以那个，我们不喜欢说很多事情是 out of my control, 那个会给人家一种 uncertain,就是很不确定的感觉，那种感觉。我记得以前我跟大卫牧师交往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后来结婚以后，他跟我说，他说他觉得，依他的感觉，即一个男子生命成长阶段中很难的一个阶段，就是没有结婚之前的那种不确定性 uncertainty。我要成家立业，我成家我要娶谁呀？哪一个人是我的那一半？这么多人哪里找到哪一个人是我那一半？还有立业，我要找我的 career, 我要怎么样来 set up 我的一个 career? 他说那是一个好像在结婚之前没有成家立业之前那种不稳定性，他说他觉得对他来讲是很难的。但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有时候我们需要忍受这种 uncertainty, 就是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就是所以要来依靠主。所以亚伯拉罕呢，当时就是这样子，可是呢他就是跟随主，他离开一种人以为可以安稳的情况，进到一种未知的光景。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信靠耶稣所要了解，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如果什么都是我能掌控，那就是照我的意思，是 Have my own way 嘛。那我们信耶稣，我们上个礼拜唱那首歌叫 Have your way, 神啊凭你意行，凭你意行。好，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成圣过程，他的信心达到完满的，以至于能称为信心之父的三部曲。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八九十这三节，就八九十就是他的三部曲。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第九、第十，我们接着把它读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三节刚好就是那个三部曲。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在乌尔听到神的呼召，他带着他的父亲塔拉跟他的侄儿 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一些家当就走了。哦，那个时候跟现在，那个时候更不容易哦。现在因为我们资讯很发达，知道什么地方什么，他那个时候没有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也没有飞机啊，对不对？也没有什么车，都是走路，好，哦，都是走路。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世界，好，哦，走到往北走，走到哈兰，他的哥哥大哥就是哈兰吧？那可能就是他拉后来想念儿大儿子啊，哦，就给他取这个地方取名叫哈兰哈，哦。走到那个地方哈，哦，往那个地方走。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对这一段话有一些说。24章，从第二节，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神的律法，约书亚他的继任者哈。啊，接续摩西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领袖，神选召他，约书亚是在事件宣述神的恩惠啊。约书亚记24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15节，好不好？2到15，好，预备，来。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看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巴人召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呢，很得胜的过完他的一生，跟约瑟一样，都是110岁蒙主恩召，就回天家去安息了。那他这一段话，他这一段话提示我们，他拉跟亚伯拉罕他们以前在大河那边是侍奉偶像的，从拜偶像的光景里边出来，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他拉在哈兰就留在那里了，那亚伯拉罕继续往前行。那75岁进到迦南地去，他离弃偶像归向神。他进到迦南地里边，我们看到他一到一个地方就逐坛求告耶和华，对不对？他求告的是耶和华，他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这一句话，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是基督徒真实得救生命的写照。这句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9被记载。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先看2:，保罗讲，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他就讲述他当时传福音给他们的整个故事，然后他也从他们得安慰。好，我们看《帖撒罗尼迦》2:2。好，2:到4，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讲，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讲他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是经过很大的征战，他的命几乎都会受影响，可是他还是把神的福音传出去。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这个教会他说到我们放开胆量，我们再看第一章的5-6节。好，5-6，好，我们一起读。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啊，好，我们先读这3节哈。所以保罗说，他因为看到他们，他就说，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4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保罗很清楚，因为他当时传福音给他们，保罗知道我们讲不只是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而且有圣灵充足的信心，有圣灵大能的明证，你们也在大艰难中领受真道。所以他们呢，你看他们的生命多美。第3节， 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这个保罗传福音给他很强，就是神做的功，而这些人领受了，他们的生命就清楚的得救了，以至于呢，他们有这些现象，信、望、爱都有。然后呢，第八节，我们再读好吧？第八节，第八、第九、第十，我们一起读。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清楚得救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因为圣灵做工，所以他们有信心，相信神，即使患难，他们依然领受真道，啊，凭爱心去活，啊，那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所以这个约书亚说，神是永生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侍奉神是这么好，至于我跟我家，我要侍奉神啊。那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呢，你们要不要真心实意侍奉神啊？他说，你们要服侍大河那边的那个偶像呢，还是现在在迦南地，他们已经来到迦南地了，迦南地这边也有偶像啊，啊，你们是要服侍那个偶像呢，你们先祖在大河那边的偶像呢，还是在这里的这个偶像呢？我说，至于我，我跟我家，我要服侍永生神耶和华。啊，亚伯拉罕，他第一个，他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这一位神，他就住在神要他住的应许之地。啊，所以我们他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啊，在第二个阶段，他在那个地方跟罗德两个人，神都祝福他们呢。好，有一些细节你们可以去看创世纪哈。我现在只是概要的讲。结果养都很多了，我们就知道他在所应许之地，圣经怎么讲？好，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他不认为这个地就是我永恒的家乡，他认为他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哦，他是心在人在地上，心是注目仰望天上的圣居。哦，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居住帐篷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以前那个该隐他就是杀亚伯的那个该隐。哦，后来神让他流放在地上，他的子孙就盖城。那盖那个城呢，给那个城取名叫以诺，好像就是要宣扬自己的名，要盖一个城这样。可是神的百姓呢，他们不是要宣扬自己的名，他们不是把他们生命的橛子扎在地上，那个帐篷就是随时神要你走，橛子一拔开收一收就可以往前走，就是跟随神的人生，跟随神的人生。哈，那他在那边居住帐篷，跟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赛亚各一样。那他在那个迦南地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回想一下，他跟罗德羊都很多啊，哦，都挤住了，他们的牧人都吵来吵去啊，因为羊要吃草啊。哈，结果亚伯拉罕看一看， 然是罗德的 uncle 哎、欸，啊，他跟他说，我们是骨肉，我们不要吵，好、啊，那这个地很大，啊、我们就分开哈、啊，你往右我就往左，啊，你往东我就往西，就由亚伯拉罕先选，由罗德先选。你看他因着爱，他不争，他是长辈，他是把罗德带出来的，照理讲他是很有权利可以先选，对不对？可是他没有，他放，他舍己，他放。所以这个彼得，这个彼此相爱，神在天上有没有看见？看见了。罗德就把最肥美的拿走了，对不对？这我们都记得。结果亚伯拉罕呢，去到山地希伯伦，去到那个山地，神看见了。神说：“亚伯拉罕，我都看见了。”好，他要亚伯拉罕去，眼目所看的都会是你的，脚掌所踏的都是你的。所以，第一，他在应许之地，他做什么事？跟弟兄亲生骨肉，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有时候就需要舍己。啊，门徒约翰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不知何为爱。神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知道何为爱。爱的特质之一就是有舍己的成分。所以他在应许之地，他学习彼此相爱。后来这个罗德，他后来所罗马就越来越堕落，四王五王征战，他们就被掳去了。那如果我们是属地的心思，我们说你看这家伙活该，我们都会这样想，对不对？可是当别人逃出来的人跟他说，跟那个希伯拉人亚伯拉罕说的时候，哦，罗德被抓走了，那个亚伯拉罕怎么样？立刻他家里生养的精炼的壮丁318个，立刻去征战。这是真实的爱，他没有说这个人配不配我去，配不配？四王五王是很厉害的，哈、哦，我为了你这个这样的一个人去惹那些王，对不对？后来亚伯拉罕也有点害怕，哈、哦，但是为了抢救他的弟兄，他不怕，就没有想到自己。追啊，你去看那个地图哈、哦，希伯伦是在南边，追追追追追到大马色的那个追得很远哈、哦，连夜这样追，那是真实的爱弟兄舍己的爱，把罗德他们抢救回来了。而且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索多玛王说人口给我，其他你可以拿去。亚伯拉罕说不，啊，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但是跟我同盟的，跟我同盟的一些人，他们该得的你要给他们，而至于我不用，免得神祝福我，人会说是你祝福我，他把荣耀都归给神。这是他真实切实的爱弟兄，无私不为自己的舍命的去爱弟兄，竭力的去爱，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一点神很悦纳他。为什么神把他的事迹很清楚地写在这边？是神要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这个就是神用这个具体的人物的生平来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要你走的踪迹，我们要跟。所以你看在新约时代，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神怎么爱我，我也怎么爱你，我怎么爱你，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他在应许之地，那这个都有助于他信心的成长。第二呢，他在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就是 fellowship。 为什么他们以前取那个名字？你注意去看圣经，好，比如说原来有一个地方叫路斯，然后那个雅各呢在那个地方浇奠油，对不对？啊，就取名叫伯特利，后来就改名叫伯特利。那他们取那个名字都是有意思的。那个雅各在一个地方跟神面对面，他 当他在那边跟神面对面，就 给那个名字取名叫庇鲁伊勒，我面对面见着了主，所以他们的那个名字都是有意义的。那希伯人的意思就是说 fellowship， 那就表示说亚伯拉罕住在那里的时候常常跟神相交，他跟神过，他过与神相交的生活，他灵里敬拜神，他灵里心灵跟神相交。好，那这是第二点，他跟神相交不只是一个好像分隔的，他的整个生活是整个整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神得着，心悦主，喜欢神所喜欢的，那就把从神领受的这一份领受把它放到实际的生活里面。所以他在他实际的生活里面，他会锻炼自己，他怎么样能够爱他的那些人？为什么那些人318个人那么厉害，318个人加一些同门的人就可以把那个几个王打败？哦，那是很强的，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很知道，他是很务实的人，因为他是牧羊的人，牧羊的人羊需要喝水啊，需要吃水，要有水草啊，那是很务实的。好，那他知道我所在的这个地方，赫人各种，他们都是很勇猛的当地的土著，他只不过是从外面来的一小撮人而已，他能够在这么强悍的异族当中能够立足，他一定要有自卫的能力，对不对？所以他除了说跟神相交以外，因为神应许要把这个地给他，所以呢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有自卫能力，如果仇敌来侵犯，然后他也懂得跟，所以像有联盟，有没有？有一些人是跟他结盟的，他懂得敦亲睦邻，他学他的功课，在应许之地，因着跟神相交有智慧，怎么处理一些事务性的事。关于这一点，我非常有感受，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大家族。我兄弟姐妹很多，那个时候家里不是很丰富，甚至有时候是缺乏，所以我连我自己的一个房间都没有，我连我自己写字的书桌都没有，都是就是这样子有一个角落塞就好了，这样子哈。所以很多事情的妈妈没有怎么，我最会洗碗了，因为我从小就被训练洗碗。分配给我的工作都是洗碗，洗了40-50年，我从来没有觉得洗碗难倒我，印象中从来没有难倒我，不论多少碗哈。那为什么？因为在那方面被训练，其他方面我不够被训练。所以呢，比如说家里怎么设计啊，怎么，我根本没有那种环境，没有那种东西让我来训练这样。所以当我结婚以后哈，我怕脏，可是我对怎么样把这种东西弄得非常的很有次序，很别致，好像我不太有能耐。哦，你知道，在追求的过程里面，我就感受到这个很重要。怎么在实际的生活里边，怎么样物归原位？怎么样什么什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追求主，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要工作啊，我们还没有做到全时间制，我们也要工作啊，要工作，基督徒要做得更尽心竭力啊，就要花很多心力，很多的时间啊，我们又要追求，又要聚会啊，你要亲近神，你要有时间，所以我心里就很想要 simplify my life，我希望我的生活简化，简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可是呢，你现在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这种生活上的学习不够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简化你的生活。你要找一个东西，如果你物归原位，你要拿什么东西，就一拿就拿到了， 可是你没有的话，哇，你就不傻傻，要花很多时间去找，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如你心所愿的简化你的生活，收取拾取许多零碎的时间，能够来亲近主，能够来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属灵的追求是非常实际的。亚伯拉罕他有这样，所以当征战必要的时候，征战来的时候，他有力量去征战，因为他能够训练那些人。这是跟仇敌征战，如果我们是真实的在跟随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了解什么叫做跟仇敌征战，我们一定会碰到。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我们德国，仇敌他是跟神相抵挡的。那个以赛亚书那边讲说，阴间扩张奇遇，希望人越来越多进到他那里去，所以神百姓的无知就会被仇敌掳去，甚至就掉到沉沦里边去。好，那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跟仇敌征战。好，那后来呢，他当这个跟四王王征战结束之后，亚伯拉罕大概安静下来想一想，哇，我会不会得罪这个是四王还是五王啊？我会不会得罪他们的哈？所以神在异象中跟亚伯拉罕，你不要害怕。为什么神跟他这样讲？一定亚伯拉罕里面有点害怕，我会不会卯上这些人呢？会不会这些人又来找我麻烦呢？啊，神跟他说，你不要害怕，我要做你的盾牌，我要赏赐你。亚伯拉罕什么都好，结果神跟他说，我要赏赐，那你赏赐我做什么？我现在都够用了，我也没有孩子，赏赐我做什么？将来承继我家业的是我的仆人。神说，这个人不做你的后裔，好，你要自己有后裔。他信神，神就带他到外面去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结果神就称他为义。这个就是圣经讲的话，因着信就称义，他相信神。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们能够承受神，做神的后裔，是因着信，是因着信，不是亚伯拉罕的能耐啊，是因着神的应许，而我们相信接受神的应许，然后依从神的指教跟领导去跟随，然后事情就发生了。好，那现在我们要进到第三步，就是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他在住在第二部分第九节那边讲到，他在应许之地做客的时候，蒙神眷顾，神祝福他，好，蒙神眷顾。那这个第三部曲其实也不是某一个阶段才这样，其实从一开始到最后，神都在他的心灵里摸这个人。特别到最后，神除了在身外之福祝福他以外，神更要摸他这个人，要使他这个人成为一个能够承受神大福的人，要他献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讲，他的产业那么多，牛羊那么多，还不能满足他，神给他儿子，对不对？古时候要给他子嗣，神给他儿子，99岁才100岁才生了这个孩子，他大儿子99岁哈，老来得子，宝贝的不得了，简直是他的命，他的命根，哈，他的心肝宝贝，大概神看到有点越过这个，神要他献以撒。那神献以撒这件事，简直是要亚伯拉罕的命。 亚伯拉罕生以撒是信神是死无变有的神，对不对？本来是没有的，神说有就有了，就有以撒生出来了。圣经说亚伯拉罕所信的也是使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信，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对不起，我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一个地方讲说是不是希伯来书还是罗马书，他相信神要使他从死里复活，那是希伯来书还是罗马书哈？对不起，就他相信神会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哪里？十九节。对，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里边，他相信神应许我，他从这个儿子，我的子孙从这个来，那要我把他献给神，那神一定要叫他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好，他相信，这个就是我们默想神的话，然后从里面来体会，所以他就把他献上。可是亚伯拉罕要献这个儿子，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不容易。牧师说他相信他一定没有跟撒拉商量，一定不敢跟撒拉商量，好，就带着三天走三天的路程。那三天对他来讲是个煎熬，有人就说这都是一个预表，耶稣在死里复死了三天，对不对？然后再从再复活哈。你说对他来讲，他这个人是不是好像也死了，向着自己的意愿，向着自己的感觉，向着自己的感情死了，向着他自己渴望拥有的这个都死了，他相信可能神可以使以撒活过来，所以他拿起刀要杀以撒。结果神说：“亚伯拉罕，我知道了。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亚伯拉罕信心达到完全高峰，他配做主耶稣的祖宗。借着主耶稣，他要成为多国的父。”本来只是犹太人，他怎么会成为多国的父？就借着主耶稣，他成为多国的父。所以他的信，因为成为信心的父，他成为多国的父。而这个信心就是神制作他。那我当年离开我的家乡，我当年离开我的家乡的时候，神要我离开，我记得在我的里面好像有一个意念跟神说，我的家人这么多都在偶像的权势之下，我就离开，我的家人怎么办？我那个时候去学台语，就是想跟家人用台语传福音，可是好像嘴巴都被封住的，因为那个权势很大。那神呼召我就离开，我说那我清楚我要离开，可是怎么办？好像有一个意念在我的里面回复我，你尽管跟随我，你家人的得救我负责。我一个好朋友就是蜜阿姨哈，她跟我说：“哦，春家你那么多家人，想想一想，都要帮忙你祷告一下。你的家人那么多哈，都没有信主。”那最近，我的姐姐礼拜六，我的姐姐跟我打电话，我说什么事？ 燕国姐姐，她说，南部的姐姐打电话来，弟弟也打，嘉义的弟弟打电话来，说大哥的事。我说大哥什么事？他说我弟弟呢，就说，大哥能不能到台中去跟你们住？我们家有那个有房间可以给他住。那我大弟是很不想麻烦别人的人，他那种舍己为别人，可是不想贪得人家一点好处的那个心，是绝对到一个地步哈，你会觉得这个人好自义哦，好那么有骨气哈。他当年气我，他当年很气我，迷耶稣哈，他就想去帮助人。他说姐，我那个高中的同学去考大学，一定很多人一定考不上，他们毕业了老师都不会管你。他说姐，你愿不愿意当我们这些同学的counselor？如果他们心里有一些难过，你愿不愿意来辅导他们？我说只要我做得到，我愿意。好，他就是会替别人着想。他去我妈妈去世的时候，他自己说他不升学了，他自己去工作，因为家里穷嘛。去上班的地方哦，看到人家那个同事的那个衣服破了怎么样，他就拿回来请我二姐帮他们补啊，帮他们什么。我弟弟就是这种人哈。然后看到上班的地方呢，看到有人很不公平，他说春佳，你们基督徒有没有后来啦，那是后来哈，后来他已经恢复跟我谈话的时候，很多年了以后，他大学毕业以后，他会说哦，你们能不能认识到律师？我说为什么你要找基督徒的律师？那我觉得基督徒的律师比较正直。好，我们这个同事有冤情哈，能不能来帮他？他就是很会去帮助别人，可是至于他自己，他很不要接受那个。可是这一次他居然说，他是为我大哥，他说大哥能不能去打电话给我二姐，给美香姐。我的姐姐，我现在要讲这件事，就是我让我主借这件事让我发现到我原生家庭我们的生命特质有一个点是需要神突破的。我姐姐就说，我都不好意思在这边麻烦大卫了，还要把哥哥送来。他这样讲了哈，那他心里那个，我姐姐跟我说，他跟我这样讲，他没有说给我弟弟听了，他只是心里这样想，那他就没有说话，他就跟他说再说吧。可是他说他心里在想说，我都在这边给大卫麻烦了，我还要把大哥送来，我大哥78岁，那身体也多少有点状况，没有钱了，那已经没落了，那没有人照顾他，现在寄居在别人的家里，他想要找一个地方住这样。而我弟弟，因为以前我大哥让他读大学，我弟弟感恩图报，所以我弟弟说他的房贷交完了，他有力量了，每个月就拿钱去给我大哥孝敬我大哥，因为哥哥以前帮助我读大学，因为我妈妈过世了嘛，他常常跟哥哥接触，就知道我哥哥心里的难过，他很想离开他现在所住的地方。他跟我姐姐商量，我这个弟弟也很不想麻烦别人，为他自己，我们邀请他来我们这边住，说你退休以后来我们这边住，不要在外面租房子了，为他自己他不求，他为我哥哥求。好，那我姐姐跟我讲，我说太好了，欢迎他来。他说哦，我不好意思讲。我说你不要不好意思，我说我大哥有两次圣灵做工，他两次清楚的哭着跟神求告要接受主，可是呢他没有来聚会。台南喜安堂的林牧师呢就去拜访他，一次去两次去好多次去，他跟我说哦， 牧师都带着水果带着礼物来邀我去聚会这么多次，我不好意思不去、啊、他就去了。哦，去了不得了，天旋地转、啊啊、我跟耶稣无缘无缘、啊、从此就再没有进教会、啊、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呢、啊？因为他里面跟偶像太深了。他帮庙里做那个会计师，免费不收钱的做会几十年呐、啊，和偶像挂钩太深了。那因为我们太远，他在台南，在台中，没有那么时间，他里面需要处理。那上门呵呵，那可以牧师就近跟他我说，我说大卫一定，大卫一定欢迎的哈、哦。我太认识我先生了哈、哦。他说不好意思，我说美香，哥哥两次得救是很清楚的得救，很清楚的觉知哦。那你要让他这样子里面不处理的，他离开世界去哪里？去阴间吗？去地狱吗？你要看他去阴间去地狱吗？我跟我姐姐这样讲，他就愣了一下，他没有说话。我电话中我感觉他没有说话，他说嗯，对啦对啦，哎，我说美香，你常常说你要回南部去，你不能回南部，我当时为什么要叫你出来？你如果在南部，你今天不可能这样子的追求主。他说是啦、啊、是啦、啊、那个家伙弟兄也跟我说，美香姐，你不能回南部哦，你回南部你大概就没有办法要主咯，因为那个权势很大，偶像的权势。我姐姐我们南部的家人都好喜欢他，美香回来了，你买房子我跟你住。美香回来了，我那个小姑姑说你来我就跟你住。因为那种家族的他们还没有得救，这种影响千年会使得他没有办法好好追求主。他说是啦、啊、是啦、啊、家伙弟兄也这样跟我讲哈。啊，我也知道了，我刚来台中的时候我聚会哦，哦我那个头都好像针这样扎我哈、哦。就这样扎我哈，我说怎么回事啊？好，大卫牧师跟我说，那是仇敌不要你来聚会啦，你不要怕，耶稣比他更大啊！我就一次来，继续来，继续来。后来那个东西就没有了。我说对啊，美香，那你要不要哥哥也蒙这个福？他说可是不好意思哎、欸，啊人家他就说这样子牧师的。家人会怎么说？哦，大卫都为村家的娘家人这样子。好、哦，我说你不能这样想啊！大卫别人都救，为什么我的家人他不要？我说这个就是你，我说你看，我说美香，其实我里面也有这种东西，你里面也有这种东西，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就是基因的遗传。哈、哦，我跟他说，我说。有一次我们在教会里，我的手一伸出来，这边有一个白点，我那个姐姐跟我同样这个位置也有一个白点，哎，怎么那么奇妙哈、哦？我说这个就是不能偷生啊，这个叫基因啊，同样的父同样的母啊哈、哦。我说你记得吗？这个就是肉身的遗传基因，但是我们人也有灵性方面的，也有灵性方面的遗传。他说美香，我发现我们家的人都有一个点，这一点要突破，神就要摸我们里面这个人。我姐姐也是，她很想给人，也不想接受人家的帮助，她怕给人家麻烦而不好意思这样。好，那我说你来我们这里是给我们帮助，哎，来我们这边给我们很好的见证，在教会给教会很好的见证。他现在在教会做爱宴，每一次做爱宴大家都好喜欢他，帮忙打扫教会，教会打扫那么好，每个人说进到台中喜安堂好舒服。我说美香，你来教会是给我们帮助，给我们祝福，是见证主。你看你一回南部，人家说美香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的喜乐，他那个时候就说啊、哦，你喜欢吗？来来来，跟我来信耶稣。我说你当时都会这样讲啊。好，你看我们人的生命的成长，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继续的信靠顺服主， 亚伯拉罕从一开始神就在摸他这个人，但是一直到最后他的儿子要献以撒，那是厉害的摸他，他必须要死掉，必须要向自己的意念、向自己的做法、向自己的想法死掉，神才有办法成全。好，那我就发现，我们神不只是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些事情里边来祝福我们，来印证他是眷顾我们的。神要摸我们这个人。亚伯拉罕仰望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这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这座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是耶稣基督，这一进新耶路撒冷城呢，就是彼得书信前书里边讲到的灵宫。我们原来我们的生命像一块石头，原来是顽石、顽梗、悖逆的，对神没有反应的。可是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向神悔改，真理的圣灵进来，我们开始对神有反应，我们就成为活石。那如果我们继续被神光照，继续向着神悔改，我们越来越被炼净，越来越去吃那个喝那个灵奶，也吃神喝神，我们渐渐成长，越来越向神有反应，我们就像耶稣一样成为活石，可以向着神的旨意来回应。然后神说，神把这些建造成为灵宫。 OK， 好，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时候要摸我们。那我最近呢，神有时候摸我们，有时候神会兴起，有时候神会有时候神会我再一点点就好了。有时候神会心情环境，有时候会有仇敌的征战，会有征战啊、哦！我这个礼拜我就是有一个征战，莫名其妙发生那个事，我说怎么回事？我说牧师打电话来关心，他说人平安就好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就讲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地还说要小心开车，因为下小雨，那个天很暗哈。怎么突然会发生那个事哈？我开车又不是乱开的人。牧师跟我讲一件事，他说最近有25年前，有一个在中国医药大学，他在中国医药大学当学生辅导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呢，我们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那这个人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心里有点犹疑疑惑，又很想生命有深知追寻，又不确定。后来当我们跟他传福音，后来他清楚接受主以后，他那个脸哈、顿然像发光一样，就是像有光亮一样哈、这个人我印象很深刻。后来呢，他追随主，我简单讲哈、爸爸有外遇，就陪妈妈到贝里斯。陪妈妈，妈妈就信了主。啊，后来爸爸呢，也神也做工，他们就为爸爸祷告。爸爸神也做工，爸爸也飞到贝里斯跟他们团圆。后来爸爸也信了主，后来他去读神那个香港的什么神学院，因为他子宫不晓得什么状况，就开了刀，结果没有人敢追求他哈、因为呢，他开了刀，人家知道他不能生育。结果后来呢，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先生，结婚了，他们祷告主，居然也生了两个孩子哦。所以有很多的见证，他们有很多的见证，神都听祷告这样子哈、但是后来他最近呢，他跟他先生一起在台北万华的一个长老会牧会，他们两个就一直觉得，我们前面的路我们要怎么走，前面的路我们要牧会，要带领弟兄姊妹走怎么样的路，这样哈，他就在为这个在思想，我是要小组型的，还是要怎样怎样怎样。就在他想的时候呢，他就想起25年前的这个郑大卫郑哥哈，他就一直打电话联络啊。那我们的大卫牧师就跟他说，方向追求主的同在。他就跟他说，你们在万华去台北西安堂追求主的同在，那里有主的同在哈、 啊，他就来了，啊，上个礼拜三来，啊，他们就带牧师去他们的那个牧会的地方哈，啊，谈了看了，他们谈了很多事情，完了以后呢，他们要请牧师吃饭，在吃饭之前，牧师说，奇怪哎，我刚刚在我们那个地方哦，我怎么脑中一片空白啊？怎么回事？好像所有记忆都丧失的感觉，脑中一片空白。我说啊，牧师，你有这种感觉哦？哦，我常有这种感觉哦。我在想，是不是我年纪大了？他50岁左右，是我年纪大了，老了。哦，牧师说不，这是属灵的征战，有属灵的诠释。他们就在那边赞美、赞美、赞美、祷告，哈，好这样子。那我说，因为我那天发生事情，礼拜六去处理，我花了学龙很多时间。学龙安慰我，跟我说：“妈妈，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也是个 ordained minister， 也是被按牧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他用电脑，哇，写的很多 paper 都 save 到最后一步没有 save。”好，花了好多的时间弄好的 paper 要交出去，礼拜天要用这个 paper， 礼拜六要借这个 paper 里面的内容沉浸在主面前，礼拜天要讲到，就后来电脑一打开全部都没了，他就哭哦，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跟他讲这件事，学龙说那你礼拜一你就请假重新再把这个 paper 弄回来这样，哦，结果这个人就跟学龙说 Miss Chen， 你是基督徒，所以我告诉你，我们要为神真的就有仇敌，真的就有仇敌，仇敌就是要来找我们麻烦，他就讲这件事，学龙就用这个来提醒我，那妈妈不用担心，这个车子修好了就好了，好，人没事就好了，你不要那么难过，我心里就愣，怎么回事啊？后来那是礼拜五晚上发生的事，礼拜六早上当我姐姐一跟我讲这样的事，然后我到礼拜六晚上处理好事情，我安静在神面前，我整个人豁然开朗，因为神正要动工了，仇敌不甘心了，我哥哥要来了，好，牧师说我礼拜五去把他带来，但是要继续祷告，因为他们说，我姐姐说，让他来住看，好，来住看，适应的话再继续住下来。我是期待他能住下来，啊，跟着牧师上班就去教会，牧师一有空就可以跟他内在一致。好，我姐姐来，然后我那个大弟呢，我那个大弟是每个月都会来看哥哥，因为他很孝敬哥哥，因为哥哥帮助他读大学，那我们学龙就说啊 ，perfect， 这样子小舅舅呢，那个瑞芳舅舅呢来看大舅舅，哇，那他也跟着来了，跟着有接触了哈。当我跟我那个弟弟讲的时候，我在电话中可以感受到他里面有一种好像安慰、心悦，好像哥哥有地方住了，而且有人照顾了。我上次回去请假到台南，他们跟我一起聚餐的时候，我哥哥看了我说哥你好不好，眼泪都掉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需要被神突破，当仇敌要来，那个牧师提醒我，你要当得胜者，你才能救人。亚伯拉罕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呼召，神要摸我们这个人，他不仅关心我们的身外的事，关于我们的事，他要摸我们这个人。好，那这一次的事情，我深深的觉得一件事，我们来唱116首颂赞诗选116。那一天我本来是要在家好好亲近主等候主的， 就临时出去办事，没想到就发生那么一件事。116，送战时说。